好，我们来看第二节，就是德行的实施原则。德行实施原则，导师也用了两个论题在做说明。实施原则主要的就是从平常到深刻与广大。基本上我把它这个分成两个部分来做说明了，就是从平常到深刻与广大。我们说德行，主要是德行，主要就是什么？德行主要就是自他生存，自他。我们说道德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嘛，就是我们看他刮无恶，就是自他生存。自他生存要怎么样的程度呢？就是和乐尽，和乐尽。我们僧团也不是我们在中国之道吗？也是和乐尽为本，是吗？这只要是团体啦，人类的团体就是要这样的，所以基本上，德行实施的原则，就是从平常到深刻广大的这个德行呢，主要就是自他生存和乐尽的德行。而这个自他和乐尽的德行，因为我们是缘起法，佛法是缘起法，本来就是自他是共存的嘛，这就是。以这个和乐尽为本的这个德行是人生的目标，我们人生最圆满就是这样，是吗？之间呢、啊，净土也是这样的净土啊。先谈到这个是我们的目标，而这是我们目标，我们要接着要扩大它了，扩大它，就是自他生存和乐尽的扩大，自他不单单我们。当然，我们要从切近处做起来。自他就是我们之间自他，但是不要局限在这里，我们要扩大。这扩大等于说，就是要从无限的时空去眺望有情的无限的。所以，那自他呢，眺望到有情的无限，可以这个其实可以跟第十三章的人类的德行当中就有涉及到什么？从神到人呢、啊？从少数人的时候，就从少数人到多数人呢、啊？多数人就是一切人哦，啊，从人到什么？从人类到什么？一切有情呢、啊？所以要扩大，扩大它。所以自他和乐尽的扩大扩，但是这个扩大要以人类为本的扩大了，人类为本。接下来就会说到自他和乐尽的德行，要从这个就是自他。生存和乐尽就是这个德行，德行主要就是自他和乐尽的德行。而这个自他和乐尽的德行，前面说的是吗？先说道是我们的人生的理想，然后我们要扩大它，扩大它，就是要扩大到一切的有情。接下来就要说到这样的德行，从平常到深刻与广大了。平常可以说就是一般人天善，深刻就是出世间生成共的广大呢，菩萨啊，广大行。第二个论题主要就是那深刻德行深化的真意，就是从平常到深刻与广大的那个深刻，就是德行深化的真意。深化就是超越了，就是生成共的里面要超越世间的，这是佛法德行的核心呢。那接下来就是这样了，这个就可以，就还是可以跟前一章做连结了。不是说已经得到正觉的完成嘛？有的人认为就好，就结束了；有的人认为说，正好开始，那就菩萨跟声闻之间有差别，对吗？所以在这边说到真正深化的真意，真的真意，它还要再广大了。真正的深意呢，它的深化的真意呢，要看佛陀。所以深意。就是深化之后，好，正觉的生活正好开始，然后就广大推广它了，推广它。所以深化的德行呢，好像我们看那个解说那一部分呢，好像否定现实一般的人生，因为它深化超越，对吗？好像是这样，其实是充实。完成的人生，真的充实完成的人生，真的完成的人生是什么？在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说到自他生存和乐尽的这样的德行，充分的什么开展，而把那个人生 的理想呢充分的完成，那就成佛。所以这就是深化的真意啊，深化的真意。这个关于这个，我想举个例子喽，就像导师在《佛在人间》呢，《佛在人间》的那本书的第一篇呢，《佛在人间》不是说到世尊吗？出家而更近人间，世尊出家成佛之家，成佛之后呢，更接近人间，所以出家的真意。真正的意义还是入民间，更接近人间呢、啊。就像在世尊的时代咯，比丘有两类，一个是人间比丘，另外一类就是阿兰若比丘，就是无事比丘，是以人间比丘为主咯。人间比丘，世尊也是属于，如果说这两类比丘，世尊是属于人间比丘，住在僧团的啦。人间，你看解脱道都这样的，对吗？所以这些，所以说，真正出家的真意是要更近，更接近人间呢、啊。就像这个喽，深化之后要去推广它。所以啊，什么叫学佛？我们说佛弟子学佛，学佛真正的学佛是学佛所行，学佛所行之后。正佛所证，这才是真正学佛咯。所以真正学佛是学佛是佛是行菩萨道的。佛世尊是学行菩萨道而成佛。所以真正的学佛是学菩萨道。真正的我们说真正来说咯，彻底来说，那才是真正的学佛啊。好，我们基本上很快的跟各位说到这两节了，这两节啊，为什么我也会说这两节跟前一章有什么关系？而且它的内容我们大体上说了之后，我们就详细的来做说明了，依着文来做说明。好，我们先看第一节，德行的心理要素，先谈到道德的意象，对吗？但是在道德意象前面这一段可以说是本章总说咯。先总说，这总说是本章这一章的总说。好，我们来看中道的德行，出发于善心，出发于善心而表现为合理的有益自他的行为啦，从善心而发出来的行为啦，而这个行为呢是要表现为合理的也有利自他的行为，一定要合理的啦。什么叫合理？合真理哦。什么叫合真理？就缘起法现象的了。这合理的，各位，只要是合理的，一定是有助于他人的。因为佛法的合理是什么？合理是和缘起法现象的理。所以，佛法的合理一定是合情的。你看，这真的是不可思议。我觉得，一想到这个我就高兴。佛法谈到合理的必然是合情，哎，导师常会用合理合情，哎，我们以前也说要合情合理，合情合理是吧？合情合理，但是情跟理之间啊，那个、哦、摆不平的啦，世间那个情理法是吧？情牵是吧？摆不平的啦，但是佛法呢，合理的一定合情。合情的呢，真正合情的呢，一定合理。为什么？智慧跟慈悲同基于缘起的正觉啊。我们了解缘起法，智慧生起来了。我了解缘起法，我慈悲生起来。慈悲就是情啊，般若就是智啊，就是理啊，道理啊。所以想到这个我就高兴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你看。否则你看呢，世间这个摆不平呢、啊、知情意是摆不平的、啊、知情意就是我们人的三大特人的三大特胜的、啊、信愿慈悲智慧啊，就是受想思啊，那摆不平啊，现在有的道理哦，就是这样的道理。所以我刚才跟不是这样跟各位这样说吗？我们内心小孩啊，我就是小孩，就是 我们现在说那个不成熟那一部分，正好合情合理的教化他，真的是这样咯。所以学到这样的话，我虽然现在贪嗔痴具足，对吗？想到这个法就欢喜啊，这个对，这个就会让我们有一种，所以我们如果是这样，我们说来见啊，我看到这些话，我就会欢喜，会欢喜，因为它会跟我们有关系。虽然这个法不是我的，有些人是说他心中的法是吗？他证到的法，这个法不是我的，都不是，都不是，但是。渐渐就是啊，去用啊，要用它，要用它。而我们自己的，我们自己在看看看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在闻思佛法，我们自己在理解佛法，我们也要这样啦，要这样。啊，但是我说我很欢喜，其实也是不没有什么这个这样的欢喜啊，也是哈那个起起伏伏的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西北风，西北雨晒一下，晒一下。嗯，初学就是这样，初学，但是我们就知道往这个方向，往这个方向，要欢喜，要对这个法要欢喜，欢喜我们才会入心啊，不欢喜怎么可能入心？不欢喜是不可能入心的，不入心我们怎么会去用它？我们要有就是需要的时候就用不上，需要的时候就先摆一边，平常就在摆一边呢，更需要用它的时候更摆一边，因为需要用它就是我们有烦恼。有烦恼的时候会更白一点，所以这个就是出外善心。所以我们要由衷哦，我们学佛之后一定要由衷而说，由衷而行，不要两面人，不要是说是一套做是一套，千千万万不要，千千万万不要说是一套做是一套，千千万万不要。我们要面对了，要面对，那这样的话法才会渐渐的，才有可能。不是说我现在已经做到说跟行是一套啦，不是啦，我是说要往那个地方去学，要往那个地方去学啦，这是跟大家共勉的。好，所以又以先用善心表现出善行，接下来呢又以合理的善行来净化我们的内心，是吗？就是这样咯，使内心趋向于完善，完善就是无漏，真正的内心烦恼断尽了，烦恼断尽那就无漏了，这样我们行出来的那才是真正真正的善行。所以我们不要只是做就好，不是的，正见为导，在做的过程，在行的过程当中要来净化我们的心，净化我们的心的过程当中要有正见来净化我们的心。你看哦，解跟行，解跟行，心跟行，心行之间，我们一定要受教，一定要受教哦，然后就这样会渐渐趋向无漏，在心行当中最后要成就这个心啊，无漏就是烦恼断尽，烦恼断尽就不会造业，不会造那个不善业，你看烦恼断尽，那就是吉祥了，吉祥。尤其如果是菩萨，所以论到德行，应该从内心与事行这两方面去分别。基本上我是这样哦，内心跟事行两方面来去做分别。我刚才说到，这是本章总说什么？内心就是第一节了，事行就是第二节。我有举一些注脚三，对吗？我有举一些我为什么这样的判的一些理由，就是文一直在文啊，一直在文来理解它了。所以我认为了，认为就是内心就在说第一节，而事行呢就在说第二节。第一节就是心理的德行的心术，第二节就是十四的原则。十四的原则就是我们刚才说了，十四的原则就是自他生存的和乐尽的这种德行，这种德行啊，行出来的啊，一定要跟第一节有关系的德行的心理要素的这个，就是心跟行之间要做结合了。好，我们分到下一页。至于那注脚，各位去看呢，就是心跟行之间的关系。 第一个注脚是在说明，第一个注脚呢，第一个注脚的第就是第三注脚的第三个注脚，第三注脚三的第一个引文是在说明，就是在说明我为什么把那个心内心就是第一节，事情就是第二节。那第二个引文最就是在说心跟行之间呐、啊，心跟行之间。嗯，那我就举那个真我之道是吗？我们说心善呐、啊，善不单单是心，还要行出来对别人有没有帮助，那综合起来才叫善。所以心净或不净，利他或损他是吗？心净或不净，那就是心理要素。你净就是要善心所，不净就不善心所。而利他或损他，就是行出来的啦，事行行出来，就自他和乐净的这一部分。希望各位这些哦，我还在再说一下，希望这些哦，各位要把它就把它思维牵出来，之间的关系依着佛法，让它思维的牵出来。这样哦，我这个以前都哦那个哦说是一套，行是一套，哦现在哦还是这样哦坚定，但是哦法义叫理解了哦，原来现在会渐渐就改善了，就会渐渐就会改善。心跟行哦，我们就渐渐会知道了。哦，在心发出行的时候，要从心来发出行，由衷的去行。那在行的过程当中呢，又要去改善我的心。那都是依着法，依着佛法来看到它。这样我们就会渐渐的，这个法义就会对我们会比较亲切，会比较亲切。好，前面是说到内心跟事行对吗？就说两节，接下来呢，我又把它判说内心总说，因为这是这一节的啦，这一节就要说到内心是吗？那所以我二就是内心总说，内心总说先说到心术分析啦，因为我们这一节啦，就是心理要素是吗？心理要素就是要把它分析出来，就心所的分析，所以心术的分析呢，它是相对特性的说明啦，什么叫相对？就不是绝对的啦，不是把它割裂开来的啦，它是无自性。我们内心，尤其内心的活动本来就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啦。它是怎样的复杂呢？是相互依存、相互融入的，相互依存，不单单依存，而且是相互融入的。一方面是这样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又怎样呢？相互的连夺，相互的起伏，相依相融，基本上这样了哈。我们假设说，善心所种种的善心所，它是相依相融的，而相互连夺又相互起伏的假设了。我们这个可以多方面来说它，好，相邻。相夺相互起伏的呢，可以说善恶之间，可以说善恶之间。如果再说进去的时候，再说更进去的时候，其实你看哦，不同的心善心所也有不同它的特性是吗？也有它不同的特性。我们如果用的不好，有可能互相的什么？互相的排斥，有可能，比如说有的人慈悲特好，但是他的慈悲也是一个善心所啊，但是他的智慧不够好，是吗？本来善心所之间都是相融的，但是因为不够善巧，可能他特别去开展他的慈悲，一开展他慈悲的过程当中呢，他可能他的其他的没有增长了，其实是可以增长。这也是属于我们的不够善巧，也是互相，因为善心所有不同的特相，有不同的特相，不同的特相，所以有不同的作用。不同的作用，其实善跟善之间可以互相的什么？互相的相融的。我们说刚才说到了慈悲跟智慧，对吗？是可以的，依着法是可以。但是我们如果法不够深刻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一些凸显某一方面，凸显某一方面就把 其他的善的那一部分就比较不凸显了。这个也可以属于他们之间的一些相夺，但这个相夺不像那个善恶之间呢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其实善恶之间难道就一定是相夺？也未必，也未必。譬如说我现在起了烦恼的时候，一起烦恼的时候，但是起惭愧心来的时候，诶，又不一样了。因为有烦恼，我惭愧心就跟着起来，对吧？假设我们在修行过程，一有烦恼，惭愧心就跟着起来，所以也可以相邻相夺又相成。这个我们都要看清楚。所以如果我们理解之后，我们就可以依着法来去改善我们了。所以每一个心理活动，它是复杂相应的，非常复杂而且相应。我们一般说心跟心所是同时相应，对吗？一般就相应，它是非常复杂的，但是毫无自信，就是毫无自体性，自体性是自信，就都是相应相应，毫无自信。所以分析内心的因素，只不过是从它的相对特性而加以叙述而已，相对的特性。所以我们不要把它割裂开来哦。心是非常复杂的，而且它们之间哦都是不能够分割的啦。虽然有它不同的特性，但不同的特性之间呢，都说到了互相依存融入，也互相连夺，互相起伏。我刚才说互相起伏，我们说可以善跟恶互相起伏。其实善也，你看我现在的慈悲比较起，我现在的智慧也比较起，也是互相的起伏。但是我们就要跟他调啊，依着佛法，依着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，好好的去调整它，让我们这个哈，让我们这个啊，渐渐的趋向良善。所以那个世间啊，像心理学，为什么说那个小孩，为什么那个是？不能够用道理说清楚，因为那小孩子不可理喻。什么叫不可理喻？情义。但是佛法我刚才说到，情义就是合情的，就必然是合理的。我可以用合理来去教化我的那个合情呢、啊，可以的、啊，对我自己的身心是可以的。我可以听他说，我就同时跟他说教化他，可以的、啊，承认他。啊，他埋怨，好埋怨，跟他说道理啊，可以说道理的，是可以，佛法是可以的。所以我常说了，佛法是真正的正能量，是只有佛法，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，而且是让我们看到希望。否则那些世间的那些啊，那是看不到希望的嘞。因为我们承认它是可以改善的，看到希望，那些呢，满足他就是满足他而已啊，有没有成长？没成长嘞。没成长，满足他，就是这样咯。好像我们世间呢，不是流行来的，跟流行是吗？流行一段时间要退流行，要跟着流行来，那流行是不会让我们看到希望的，跟流行不会让我们看到希望，只是跟他冲，跟他走，随波逐流，看不到希望了，就是看不到希望就跟着走，不然的话无聊，不然的话不能够自处，要跟着走。跟着走是看不到希望，当然对他们而言也看到他们的希望了。但是以佛法看起来，跟着走而已，随波逐流而已，不会看到希望的。所以呢，这些我们都如果理解清楚来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就可以依着佛法，哎，好好的，哎，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比较会亲近佛法。这样的话，哎，佛法就有机会来改善我们了。我们不亲近他，佛法没办法改善我们。这是跟大家共勉的。这个你看哦，这个只不过是相对特性，对吗？你看注脚四哦，各位就看得到。如果我们像那个注脚四，我想大家都可以看得懂的，就是这样的。我们来去把我们的教化，我们的内心啊，就有办法了，会一次一次的就会有办法。它只是好没有自信的了，相对的特性，借着相对的特性方便的相对的分别而已。还好是这样哦， 否则的话没有关系的话，我这个我没有办法去帮助他啊。我是信心比较强大的，我信心比较强大的话还好，跟慈悲智慧都有关系，所以我可以用我的信心强大这一部分来去带我的慈悲，来去带我的智慧。要看到他们之间的关系，要知道怎样去带。接下来就会说到那种种心所的特性，那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更清楚了。好，先说到它是相对特性的分析，不要把它截然的二分法了。那接下来就要说到这样最重要的，我们要分析心术是吗？善心所最重要的是哪几个？接下来就说到了关于道德的心理因素。我们刚才说到心所对吗？如道德的根源，道德根源就是无贪、无嗔、无痴，就是善根。我们说那善根就是无贪、无嗔、无痴。以耶略说过了，那在第八章了，我们在作家五也有说了一些。先引了耶略说过，就是引先或概论，或可能还有其他的呢，就是三善根了。啊，接下来今再论，就是这一节会论到道德的意向、道德的努力、道德的纯洁了。好，这就先总说了嘛。接着正论，就正论道德的意向。道德的意向就是惭愧。先说到惭愧的利用，惭愧的利用就是惭愧的作用了。等于说，惭愧可以说是道德意向。为什么称为道德意向？底下会说到了。一般人陷于重重的罪恶当中，我们烦恼深重，对吧？善根力是非常的薄弱，就前面那个善根啊，善根力。什么叫善根？善根就是善法都从这个根啊，根生出来，那叫善根。或是一切的善法呢，都可以用这个三善根来摄它，来摄它，这就叫善根。所以那善根力是非常的薄弱，非常薄弱。只有惭愧的从众善轻恶，你看，各位可以看到吗？众善轻恶就是道德的意向啊。众善就是我要往善的方向前进，那叫众善。我要轻恶就是我不要恶啊，轻居恶的，要从众善的，那就是什么？向善的方向前进，那就是道德的意向。只有这个。因为善根力非常薄弱，只有惭愧的从众善轻恶，才能够使人什么战胜罪恶，使善根显发而日趋增进，这是道德的意向。所以这个是道德的，就是惭愧的利用，就是能够使人战胜罪恶。因为我们被罪恶遮到了，所以我们那善根不能够发露，战胜罪恶，善根就能发露而增进。世尊说，惭愧是人类不同于禽兽的地方啊，所以惭愧是人类的特点，是人之所以为人处，所以这是人的三大特胜之一。惭愧就是那个犯情胜。接下来就要说到惭愧的定义。所以什么叫惭愧呢？惭愧前面也有说到了。众善轻恶，因为众善轻恶的这样的力量，这样的意向，我要往善的方向前进，我们才能够战胜罪恶，让善根发展了，显发起来。只是在这里特别的在明白的说它了。什么是惭愧？就是人类相依共存的生活中，人类都相依相延，就是人跟人之间呢，相依共存的生活当中呢，自己觉得要从众贤善，轻惧暴恶，这个就是这个。觉得怎样呢？觉得应该要这样，而不应该那样。应该要这样是什么？应该要做善，不应该怎样？不应该去做恶，就这个了。有这样的自觉力量，就是要这样。那这个就可以，各位我们就可以理解到导师为什么叫做道德的意向， 意向，就往这个方向去，不要这个，要那个，就要不要善，不要不善，要往善的方向前进，对吗？那就是道德的意向。换言之，就是人类倾向光明、厌离黑暗的自觉。我们要有那自觉，自觉是道德真正的价值所在。我们虽然那个泛情圣是我们人类生下来就有的，人类生下来就有的，可以说是一种本能。但是哦，我们这一种本能是人的三大特征哦，是可以把它发挥到很高。这个本能，我们有那个自觉的本能，就应该要这样做，就一定要这样做。觉得不应该做，别人没看到也不做。应该这样做，别人阻止我做，我还是要这样做。这个的自觉惭愧，这在注脚区，各位去看。好，前面说到我们都被我们那个烦恼罪恶深重是吗？我们善根很难发起来是吗？接下来就看哦，这些向善的道德自觉经常以无惭无愧的恶行相起伏，互相起伏，惭愧，等一下无惭无愧，互相起伏是吗？但是即使被压倒，即使被压倒，惭愧的道德自觉仍然有可能现前，有现前的机会。这就是一般所说的良心发现了，问心知愧等等。所以哦，这也是人类的特性哦，人类的泛行圣有这样的特性。你看有些人不是吗？做坏事，后来他改过自新是吗？那也是人类的特性之一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注脚八。注脚八，人有自觉的道德意识，那就自惭自愧是吗？有自觉的，也有故意作恶无惭无愧，所以人特别是学佛的人，堕落就堕落的深，上进也上进的彻底，而且堕落后可升起向善离恶的力量，悔改自拔，自拔，悔改自拔也是人类的特色。好，接下来看到惭愧的完成，惭愧前面讲到这么重要，对吗？我们要如何把那个惭愧来完成它，就是来培养让它充分的开展，叫依智、依法、依世间，来就三种真相来铸成，让这个惭愧铸成它而完成。先说到这道德意向的自觉，应该使它充分拓展，充分拓展成为德行的有力策发者，是吗？有力策发，然后把它善根啊，三善根把它显发、增进出来，那有惭愧，因为惭愧就是什么？从众嫌善，轻惧报恶的，但是他不但每每被无惭无愧的恶行所淹没，不但是这样，而且由于有情是迷情为本，迷情为本就是智力不够是吗？智慧力不够，智慧力不充足，而且不正确，所以因为这样的智慧力不够不正确，所以离恶向善的道德判断、良心抉择不一定是完善的，是吗？道德判断，我本来说要向善的，但是判断的不好，反而不是那么往善的方向前进，而且良心的抉择的不太好，是吗？所以也不一定是完善的啦，而且不单单不一定是完善，而且可能常常会有错误的啦。所以咯，佛说惭愧心要依智而增上，依法而增上，依世间而增上，所以叫智增上、法增上、世间增上。这就是说，惭愧应该依 哎，真上就是依啦，依着他，依着自法世间三者的助缘来完成。那助缘可以说是真上缘，真上也是真上缘来帮助我们。真上可以说是有力啦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完成我们的惭愧。好，接下来就要说到三种真上了。自真上，哦，所以自真上，所以我加一个缘了，自真上缘。这种缘是一种，这种助缘是一种真上缘了。依自己，依自就是自真上，就依自己。什么叫依自己？我们人类应该自尊自重，自尊自重。佛说一切有情有解脱分，一切有情有佛性。解脱分可以说就是声闻了，就是解脱道有佛性，那就菩萨道了。谁也有止恶行善的可能，都有啊。那我为什么不可能？我为什么不能？所以我们要自尊自重，人人应该努力以身正心正，而在身正心正当中自利利他。应该努力以这一方面的德行，圆成崇高的圣性。所以说彼既丈夫我亦尔，不因自轻而退屈，叫自尊自重。我们如果理解我们的人的三大特胜什么，那就可以自尊自重，而且又有这么好的法，对吗？哦，自我的卑劣感，我们看哦，自我的卑劣感、自暴自弃、萎靡、颓废啊，不论他的原因是怎么样，这样的自甘堕落而缺乏自拔的向上心，在自觉的行为中，什么叫自觉的行为中？在惭愧。自觉惭愧的行为中，到底是不道德的喽啊！这一点太重要了。对，这一点太重要了。自甘堕落是不道德的。我以前看到刚开始看到这一句话，觉得真是不道德的。哦，渐渐的，哦，可以体会，就是到底它是不道德，因为惭愧是什么？是道德的心所，惭愧是要向上自拔向上的，要离恶向善的这样的意向的，自甘堕落就跟这个违背，所以他到底是不道德的。一切损他的恶行，大多都是从这个自甘堕落而来的，所以不要自甘堕落，我们要自尊自重，自甘堕落就不自尊自重，所以一切恶行做了也没关系。我们要自尊自重，所以能够自觉人格的尊严。我一直在说人格的尊严怎么去自觉人格的尊严呢？人格有什么尊严？人的三大特色，自觉人是能够学佛的。现在不管什么人都可以，像我这个也可以，对吧？这种钝根的，对吧？也可以一次一次就会改善，一生一生的就会改善。要自尊自重，而这来自哪里？对佛法的理解，对人的三大特性的理解。先不要观察，就是观。这样，我自己，可以啊。我现在虽然人的三大特胜哦，这不太像样啊，可以啊，因为我是人呢，我就慢慢用到佛法，一次一次的就会改善。所以咯，合法的一定合情，合理的一定合情，也就是佛法。所以我常说那正能量。所以终观还是我们对于法要有好药欢喜，一次一次的。那这样，这个好，跟各位讲的这么欢喜，对吗？其实这都初学了，初学，初学，时常哦，进进退退的，进进退退。 渐渐退退的。那也，但出血就是这样的，出血就是这样。但是我们惭愧了，惭愧，然后用我们这一节要说的这些善心所，然后惭愧，然后一次一次的去改善它。而且在这样改善过程当中，我也做了一些好事，对吗？我做了什么好事？跟各位一起共修啊，把我觉得最好的话，最好的话供养大家，我也在做好事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每一个人都要那个发自，就是这样啊，就是你看我们说要见先第一，要利他为上，对吗？我们要自利利他，我们都要发这样的心，至少跟各位的。哎，所以跟各位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至少还不算是不吉祥的人，对吗？在跟各位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烦恼还没有对各位在，还没有在各位当中现前，对吗？这个法是最吉祥的法嘞，最吉祥的法。尤其大乘法也不是，大乘法它是精进的，是吧？不急求，但是精进；不急求解脱，但是精进。但是怎样叫做精进？他说我们随时要去理解他的了，但是不好意思，我讲法是这么好，但是我讲的不好啊，讲的不好。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自觉人格的尊严，就能够使那个向善离恶的惭愧心活跃起来，活跃起来。所以我们不要自甘堕落，自甘堕落到底是不道德，而且在自甘堕落当中，我们很多很多的事情都做到不好。不好的事情都会做出来。好，接下来就是依法，依法，道德的行为虽然是因为时代环境有多少会有不同，但是这不是绝对主观的哦。虽然有一些不同，但是不是绝对主观，必然有它合法则性的，合法则性。而这个法则性，因为德行就是顺于法的，所以顺于真理的行为啊。哎，这个哦，我们看一下助教十二。在从我知道，因为从我知道大家很熟，对吗？最后一个偈颂，一切诸善法同归于佛道。最重要就是这个啊，当然所有众生类就见得成佛。前面那个如果跟这个这一段文，我为什么会举这个注脚，主要是在一切诸善法同归于佛道了。我们看那黑体字。所以佛法就是善法的别名，但是佛法就是善法的别名，就是善法。但是什么叫善法？那什么叫善法？就是向于法，顺于法，以法相应的，就是善法，就是佛法。什么法呢？就是缘起法性空，缘起法性相的法，缘起法是无自性，无自性空。顺向这样的法就是善法，所以咯啊，底下各位看啊，各位自己看，这样回到本文咯。所以虽然因为时代环境而有多少不同，但是绝非纯主观的，有它必有的合法则性，合法则性就是法。所以我们要顺以法的行为，八正道第一支就是正见之，正见之就是正见法，依着法。依着法而行的行为就是善行，所以叫中道的德行。由于理解真理，顺从真理，啊，信受贤圣的教授也是属于此，因为贤圣的教授就是在教授什么法真理嘛，所以能够趋向于因行的正道。而佛法依法修行而证入于法，就是这个依法的最高意义。依法的最高意义就是依着法。而去行，而正道法，正道法，就八正道啊。前面不是第十三章不是这样说吗？中道行就是依着正见，正见就是依着法去行啊。那样依着法行就是德行啊，就能够正道法。由于尊重真理，顺从真理，所以向善的惭愧心就会升起来，而且对于应该停止的、应该行的。应该不要做的，应该做的， 善恶的抉择也必然更为恰当了。前面说到因为时代环境有多少不同，可能道德行为啊，以前可能是道德，现在是不道德，是吗？以前可能不道德，现在可能是道德。随着时代地区的不同，都有相对的不同，但是终究有一个特质，都是不管他们认为的呢，都是为了就是和乐尽的，做了这件事情，在当时的情况都能够和乐尽，那就是他们认为这是善的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有这样的差别，但是都是什么？都是道德，都是为了要让这个和乐尽的，那就是道德。而且最根本的就是缘起法现象，契合法、顺向于法的，这个就是善法。你看哦，我们刚才说到慈悲也是这样啊，慈悲就是顺向于缘起现象的法，慈悲才生起来。智慧也是这样啊，所以各位可以理解吗？都是，所以这个法，这个顺向于法的，要依着法，所以法真善了，法真。所以虽然不是有它有些的不同时代地区的差别，但是有它的必要的法则性，所以这个就是依法真善。好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了。好，我们来回向。